绝对不是耶和华神。我不能把背景讲了，我只能讲，你知道他们是一个叫做英文怎么讲 ？Nomad 就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到处迁徙，到处游，他们受了很多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不管是宗教的信仰、文化的因素，很多的因素，把他们的信仰已经弄得非常的混杂。简单的讲，由回教徒所信的阿拉绝对不是耶和华神。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看，好像回教的始祖是伊斯玛利，基督教那更不要说，我们都知道犹太的也可以说犹太教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神。但实际上犹太教所信的呢，并不是耶和华神主要他们focus， 耶和华神真正要犹太人 focus， 仍然是他的儿子耶稣，否则不会借着那么多的众先知预言预告基督弥赛亚。所以昨天我们在上那个课的时候讲到，所有旧约的先知都是 in anticipation of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我先把这个前提讲一下。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现在问题是，我当初在读这个时候，在看到今天整个局势的发展，不管是 Al-Qaeda， 是 ISIS， 是所有这些回教的各种不同的恐怖的组织，或是这些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攻击，对于犹太以色列人的攻击，包括伊朗他很嚣张的，他说我一定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把它给地图上要把它给消灭掉。但你看到这些回教徒，他们对于犹太人也好，
有人说马丁路德是的，他是 Semitism。
什么叫 Semitism？
散族啊，散族，好，对不起， Semitism真的非常就是闪族，反闪族的。
今天很多反闪族的活动，有没有？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 synagogue， 他们的会堂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甚至有人说马丁路德本身也是 anti-Semitism， 但是实际上马丁路德不是 anti-Semitism。马丁路德被误会以为是 anti-Semitism， 理由是因为他非常愤怒这些犹太人拒绝耶稣基督，而且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马丁路德之所以恨恶这些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大家知道美国的华尔街是被谁控制啊？犹太人控制，犹太人的生意的手腕很厉害，在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所掌控的银行，他们都会放高利贷， usury 高利贷，放高利贷。所以呢，马丁路德哪怕在当初那个时代，马丁路德看到这个就觉得这些犹太人完全，他们说他们自己说自己是遵循摩西的律法，可是他们却是见利忘义的。所以马丁路德所恨恶的就是最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但是马丁路德他曾经讲的为犹太人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这是根据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全世界的外邦人，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若不是犹太人，我们根本得不着。保罗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时间关系我不去查，在罗马书。所以马丁路德其实是替散族的犹太人讲话，但是他是看到散族犹太人，他们第一个，他们把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拒绝弥赛亚，再加上他们经济的手腕太厉害，放高利贷，完全是见利忘义。所以马丁路德攻击的是这个，也因为这样，马丁路德就被人家扣了一个帽子，给他戴一个标签，说他是 anti-Semitism。 这个我是题外话。我现在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当你读到这，特别你看好，你再回到第十六章，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十二节，十六章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预备，来。请问耶和华神指的是谁？这个人是谁？指以斯玛利。也就是说，神已经预知预定以斯玛利的后裔将会是这么的蛮横，这么的怎么讲呢，攻击性很大。今天回教徒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回教徒确实是如同圣经所预言出来的，确实是这样。那为什么神要这样？而且神还应许以斯的这个下讲，跟他讲，我要使你的儿子，也就是以斯玛利，成为什么大国。那同样神也应许亚伯拉罕，我要使以撒也成为大国。可神是在开玩笑，还是神在玩电，还是神在故弄玄虚？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就是今天不少基督徒提出来问的这种问题。那你我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或是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看了。如果你去看第十五章，不，十六章的最后跟十七章的，十六章的最后，十六章最后。我们读十五十六节，然后读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十六章的十五十六节，然后十七章的第一节。预备，来。谁看得出十五章的十五节跟十六节跟十七章的第一节之间是什么 connection？ 所以你记住好，读经上下文是很重要的。你的读经解经，你没有学希腊文没有关系，你没有学希伯来文没有关系，你从上下文你来看神的话，你好像比较稳妥，很稳妥。谁看得出来？时间的关系哈。因为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的话，给他建议，因为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孩子，可是等了很久，亚伯拉罕一直没有，而且他年龄越来越大，怎么可能呢？所以呢，亚伯拉罕就采取他太太的意见，想要助神一臂之力，让神的应许能够早早透过跟夏甲同房生出来的这个孩子，用人的方法来成就神的计划跟旨意的时候，注意，你特别注意，十五章，啊，十六章的后面，为什么十六节要记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年八十六岁，然后到了十七章，第一句话，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任何圣经的话都有含义。十三年，这十三年，在神的记录里面，亚伯拉罕是一片空白。我们的生命，包括你的侍奉、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所有的东西，每时每刻在神那里的手册上是不是空白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十三年空白，这十三年到呢，完全没有记录。那么这十三年其实神很恼火，神很恼火，但是神有恩典。所以你看十七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十七章的第一节，亚伯兰，耶和华 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着我面前什么做完全人啊？你注意，所谓完全人不是指你要 perfect， 完全人是一个完全信赖神、跟随神、等候神，在神来看是完全人。神不是看你我做的多好，神看的是一个是真正信赖他、等候他、交托给他。亚伯拉罕没有，所以神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好，现在以斯玛利生下来了，那为什么神仍然也要纪念夏甲跟他所生的孩子以斯玛利？为什么？因为神说什么？因为他也是你所生的。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神对亚伯拉罕的忠诚，我们不应该讲忠诚，应该说信实，胜于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看见没有？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虽然犯罪得罪神了，神还是顾念亚伯拉罕所生的，虽然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第二，神是孤儿寡妇的神，他顾念夏甲，因为夏甲是冤枉的，懂我意思吗？他顾念夏甲，等于是照顾这个孤儿寡妇的神一样，有点像这个味道。第三，你记这件事，神仍然应许夏甲他所生的这个以斯玛利，要他使他成为大国。为什么是这样呢？第一，注意好，人的罪或是悖逆必然带来后果。你就看到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能够轻忽任何一个事情。哎，我犯一个小罪无所谓，哎，我暂时如何如何无所谓，将来我们都要在台前要交账的。你不要以为任何事情做的不会有后果，其实都会有后果。这个后果也许是现在就兑现，今生就兑现，也许是来世的时候在基督台前神要你兑现，我们不知道，不会在神手里面。亚伯拉罕所犯的罪和悖逆或是对神的不忠诚带来的后果，那为什么神又许可这个后果与基督徒作对，与犹太人作对？今天的回教徒他主要杀的两个对象是谁？是谁？就是基督徒跟犹太人，对不对？对不对？我知道啊，现在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就是回教徒的政策是大量的生，他们要把全世界给回教化，一手拿着半弯刀，一手拿着可兰经。徐建元，你要不归入回教，信奉阿拉，尊释迦牟尼是的穆罕默德，尊穆罕默德为，不肯，哦，立刻换弯刀就把这个。那他们的政策是要把全世界回教化，现在整个欧洲已经回教化，加拿大紧接就 follow suit， 加拿大现在很多的回教徒，回教是不讲那些了。美国呢还好，有现在 Donald Trump 还稍微把一下关，可是我看也把不了多久，因为这个政策是必然的一个趋势。神既然开始已经许可让以斯玛利成为大国，神也要让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这两个所谓的兄弟之间，其实我不认为应该是说兄弟，不应该这样讲，之间的一个对立，造成灵界里面的善与恶的一个大势力的对立，也就是基督徒，一对基督徒的信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请问你，这个征战是不是神所发动的？是不是？是不是神所发动的？是。你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告诉那个蛇，你就是撒旦魔鬼， 女人的后裔要与你为敌，你也要成为女人的后裔，你要攻，你要这个攻击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是神自己所发动的属灵征战，而这个属灵征战不是由神来打，神不需要打，魔鬼在神的手中根本不堪一击，懂我意思吗？神是要谁去打呢？要他的儿女，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跟回教势力的后裔，他其实这是代表魔鬼的势力，只代表基督的势力。神许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然也是亚伯拉罕自己所犯罪带来的后果啊，这里面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啊。我当初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在看到今天回教如此这么的蛮横，这么的这么的杀人不眨眼了等等，具破坏性。我当时坦白讲，我也蛮怀疑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我当时不懂，可是等我后来慢慢越来越读整本的圣经，慢慢读，慢慢读，慢慢读，我就看见了，哇，原来有里面神很深的、很宝贝的智慧在里头。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处经节，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看第四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读从21节读到31节，21到31节，请大家一面读一面仔细的去思想啊，一面读一面思想。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请。读到31节，读到好，我们再来看一处经节，同样我们看仍然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读两节了，我们读5章16-17节，预备，请。加拉太书5章16-17节，预备，来，我说，彼此相比。好，我们再看一处经节，哥林多后书3章。我们一起读第六节，预备，请。 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所以预备来，所以好，你说牧师啊，你叫我们读这么多的这些经节，其实还有很多的经节，我不可能全部读了。到底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节跟创世纪我们读的16章跟21章到底什么关联呢？这是我现在要开始讲的重点，这是很重要的。请问以斯玛利是凭着什么生的？血气。以撒是凭着什么所生的？应许。以斯玛利是血气的代表，以撒是应许的代表。根据约翰福音1章13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神生的。神生的是应许所生的。约翰福音1章13节指的是谁呢？指耶稣，指的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重生的，指的是神所拣选的人。那这些人是神所生的，是神应许所生的。在创世以前，神已经预知、预定和拣选。而我们如果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都是在血气中的，血气中生的，是情欲生的，父母的情欲生的，是人父母的仁义生的，这都是属肉体的。这个呢是属灵的。保罗告诉我们，情欲是与圣灵相争，凡是体贴情欲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对不对？好，这两个的相争就如同以斯玛利回教的势力跟亚伯拉罕的基督徒的势力彼此的敌对相争，懂这个意思没有？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刚才都加拉太书第，我们基督徒，你注意好，保罗告诉我们说，刚才我们读了一节哥林多后书4章，保罗说，我们外体一天损失一天，可是我们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在中文我们看不出来，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指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我们外面的人是一天损毁一天，老掉了，我原来皮肤很好，现在老了，开始皱纹。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是应许所生的，是重生的生命。外面的人呢，是血气所生的，仁义所生的，情欲所生的人，会老损。可是我们圣灵重生的人，里面的人是一天新是一天。所以你注意 outer 跟 inner being， outer 跟 inner being 两个在什么真正在拉扯，也就是我们的外面的人是以斯玛利为代表，里面的人是以撒为代表，所以两个会征战，懂这个意思没有？这种征战，所以保罗说你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情欲，因为体贴情欲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就是生命啊。所以这一段的经节你注意好，这创世纪这段经节，你如果从整本圣经，我还有其他的经文没有，不可能再去读了。你把它整个的框架来看这段经节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茅塞顿开。 我现在要特别读两节经节，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刚才特别提到的，第一个是什么？你要伏在他一下，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天使告诉夏甲，你回到你祖母那里，然后你要伏在他下面，有没有？有没有？还记不记得？还是要再去看吗？再看了。第二，然后这个使者告诉撒拉，你把他叫撒拉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使女夏甲跟他所生的孩子以斯玛利把他们什么赶出去，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关键。一是伏在他底下，意思是预表情欲肉体所生的败坏的血气的身体，应该伏在圣灵的引导下。那么后来实在他不肯，他很顽梗，知道吧？而且他还嘲笑。断了奶之后，亚伯拉罕为他摆设丰盛的宴席，结果以斯玛利看到了，就在那嬉笑嬉笑以撒。被撒拉看见了，撒拉就告诉亚伯拉罕，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把他什么喊出去。意思是什么？基督徒在你成圣的过程，我们一定要对付肉体，对付外面的 being， 让里面的 being 能够得胜，使我们不再陷在情欲的掌控底下，我们顺从圣灵。如果我的肉体不愿意顺从圣灵，那就把肉体赶出去。所以保罗说，你要制止你的什么情欲，就像保罗说的，要把我的肉身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懂这个意思没有？就像耶稣所说的，你要舍己，要背十字架，其实都是整个圣经全部都是连贯同样的一整个的一个意思。现在叫明白了吧？好，21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把夏甲赶出去，跟以斯玛利赶出去。22章紧接讲到的是什么？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看见了没有？你记住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读圣经一定要上下文来看，你才能够懂它真实的属灵含义。21章，如果亚伯拉罕跟以撒，亚伯拉罕跟撒拉，如果不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出去，不对付肉体，不动对付血气情欲这些败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献以撒。什么叫献以撒？献以撒什么意思？以撒什么意思？以撒是重生的人，以撒是按照应许所生的人。第一个生的是谁？以斯玛利，那是血气生的。我们的肉体都是父母生的，都是血气生的，这是第一个人。后来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是属谁？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所以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看见了没有？神说只有他能够得产业，以斯玛利不能够跟以撒同得产业，同得基业啊，就是说属肉体的人没办法承受天上的基业，唯有属灵的人才可以承受天上的基业。你看这是宝贝，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能够把自己完全献上，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亲爱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一切就是说，我们既然是重生的人，是以撒，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以撒献给神。如果我不对付我的血气、肉体、情欲、世界、老我、肉体败坏，我怎么能够把我献在神的坛上，被神所接纳、所合用？懂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他整个创世纪的这个记载的前后顺序，上下文来看，就带出你在看整本圣经其他的经文，你马上就懂了这段的经文。给你两个重要的 point， 第一个是什么？伏在他一下， 第二个呢，赶出去。好，那我现在请问你，到目前为止都懂了没有？我们讲清楚，讲清楚了。好，现在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亚伯拉罕只给夏甲一提袋的水，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一看呢，哎呀，水也没了，食物也没有，什么通通没有了，他就夏甲把孩子放在树底下，他自己隔了一个箭的距离，他就在那边嚎啕大哭。然后神的使者看见他，看见夏甲，神就告诉夏甲，不但应许以斯玛利要成为大国，而且还开了夏甲的眼睛，看到一口什么水井，原来是一个皮带的水，这个时候变成给他水井，开了他的眼睛，又迷糊了。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神是这样做事呢？我先看看谁可以给我们答案，有没有？你记住一个事，一个把肉体赶出去的人，这口井其实不是伊斯玛利得着，也并不是夏甲得着，从人的角度是他们得着，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一起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念，预备，来。我们再看一次经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跟三十节，马可十章二十九跟三十，找到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记住一件事哈，一个肯把自己的肉体、情欲、老我、血气、自我中心等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舍己背十字架，神一定不会亏负他，他在世上所需的都加给他。你记住一件事，关键是你的先后顺序问题。Is priority. 你的 priority 在哪？如果你的 priority 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不只为了你肉体的需要、今生的骄傲、这个肉体的情欲、今生自我，包括名利、富贵、财产。真实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之证，这个都是传道书里面所讲的。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对付清楚，把它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如果管制不住，我就愿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把我的血气老我定死，致死他。有没有？保罗一再讲要致死他，致死他。那么如果是这样，你记住，你为神所撇弃的，神一定会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偿还给你，包括今生。所以先后的顺序很重要。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自己在地上吃什么、喝什么摆在第一位。所以耶稣他讲到，你不要为你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等等等等，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讲的很多。那么耶稣最后应许我们，如果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在今生地上这些东西，他说我要加给你。哦，那乖乖，就像彼得说，我们已经为你撇下这些了，是 房屋什么通通撇下了，你要我们还得今生得什么？耶稣就跟他讲，不但来世，连今生神都交给我们，他都祝福我们。所以我就简单的先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整个 picture 大家清楚了没有？啊，有没有问题？怎么联系到这里 ？OK， 撒来属母，你要知道哈，在圣经里面呢、啊，刚才陪同弟兄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能够说把圣灵的引导跟撒来是夏甲的祖母把它 connect 在一起？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啊，有很多人就是看你读经的时候。注意哈，这个绝不是灵异解经哈。我举一个例子，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要为他的儿子来预备他的后路。那么他就告诉他的老仆人，请老仆人按手在他大腿底下，然后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为我的儿子以撒回到我。”这个先祖之地去为他找一个娶亲的一个对象，啊，你去那篇很长，那一章很长，那一章呢里面有基督，那一章里面有圣灵，那一章里面有仆人，那一章里面你看到其实老仆人他整个的作为，他你看他都是以神的旨意为先，他也不吃也不喝，他先要把任务完成他才肯吃喝。这里面看到圣灵的引导在那一章里面非常的清楚，我们时间的关系不可能去看了。那么基督在里面非常的清楚，基督的心腹教会在里面也非常的清楚。那么那你说你是怎么能够这样子认定呢？这个关键就在哪呢？这个关键在你把整本圣经你要把它读得融会贯通。当你把圣经的整个总原则、整个大的框架都建立起来以后，你去读任何一章的经节或任何一段的经节，哪怕甚至一节的经节，你可以知道清楚知道，这是这样子解。但是这个我最反对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叫？灵异解经，但是这个绝对跟灵异解经是两回事。什么叫灵异解经呢？以后有机会我再讲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个人是这样子看，因为还有根据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保罗讲的那一段，祖母所生的跟子女所生的，保罗已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那么所以根据这些的经文，你把它整个的串起来，你就应该可以明白这样子。所以我认为撒拉说是把他赶出去，是先服在祖母底下，其实是要我们服在圣灵的底下，顺从圣灵。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在哥林多后书、在罗马书都说得很清楚，要顺服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等等。保罗讲得很清楚，顺从圣灵的是平安，是生命，顺服肉体的情欲的是死。所以这些的经文你把它整个的串起来，框架建立起来以后，你再去读十拿九稳，不会有问题的，这个不会有问题的。我认为是圣灵的引导，应该是的。十年底下 这个实际上，对，但是这个我是这样子看，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得了一个井，但实际上属灵的含义是，其实是我们愿意凡是把肉体情欲赶出去的，顺从圣灵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当然，这个每一个人的解经哈，每一个人都，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来看。但是我是这样认为：你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顺服，你赶出肉体，赶去情欲，赶去败坏，赶去世界，赶去老我，赶去这些。你在他的里面，不但来世，连今生神都祝福你。我是这样子的。这个解经的话，一些大的原则是不能够偏差的，小的地方是自己你自己的领受，懂我意思吧？你可以不认为这个是给基督徒，你可以说这是给下家，对不对？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但是我的体会是这个，我的体会是从属灵的角度，你感触肉体，对，下家自己是你，对，但是。从这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说这是神给不信之人的普遍的恩典，你这样讲也是可以，懂我意思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啊。给下讲是吧？下讲什么？下讲了，圣经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我下讲圣经唯一记载说他是一个埃及的一个使女，只有我们对下讲所知道只有这样啊。我的看法是，算是神给外邦不信之人的普遍的恩典啊，普遍的恩典。那为什么奥巴马这么坏的人可以当美国总统，和李军当不上美国总统？I don't care， 这有什么关系？啊，但是神普遍的恩典还是给这个。然后神也是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公平竞争，像他读 John Hopkins。我呢才读一个普通学生，哇，他有好的工作好的职分，那是他努力得来的，也是当然也是承担一点，我觉得神在这方面还是公平，绝对公平，但是更重要的是来世里面神没有要我们看重今生的。我刚才其实你讲那个呢，我想应该算是普遍的恩典，一般的恩典，所以圣经说神降雨降在好人，也降在坏人，日头照在好人的屋顶上，也照在坏人一样，所以这是普遍的，对吧？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几分钟到了没有啊？到了，哦，到了，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宝贵，让我们从这个课里面看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如果我们不先 我们里面的肉体血气，也就是以斯玛利赶出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献上我们第二次你所生的以撒，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献在你的坛上，被你完全所悦纳。我求主你自己祝福，看见你话语中的属灵的真理，使我们心里面有所满足。